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难中坚定正念，慈悲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我是1999年中共迫害以后在美国得法的大法弟子，从我修炼开始不久就正式投入反迫害正式法中。以前总觉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法难不会在我身边发生，我的修炼路就是在海外和平的修炼环境中做正式法的事。对此我甚至还感到一丝遗憾，觉得没有真正经历最严酷的考验。但近两年当网络和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大量出现时，我因为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时有点懵了。虽然直觉上知道邪恶针对神韵和大法媒体的攻击文章是中共利用西方媒体在海外延续迫害，要坚决抵制，但在法理上也不是非常清晰。从一开始的措手不及、焦虑彷徨、气恨抱怨，到最后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以下的问题：大法是什么？我为什么修炼大法？师父是谁？修炼人和大法和师父的关系是什么？我作为大法弟子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当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之后，我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大法是宇宙的标准，是造就一切的基础。修炼人在同化法的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行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大法，更不等同于大法。而邪恶利用我们修炼中的漏迫害法阻挡众生得救，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修炼的范畴，这是正邪大战。想通了这个问题，我感到法理一下子清晰了，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这时候我真的感到了金刚不动的境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大法弟子平时的实修在这时候是起关键作用的。学法修炼浮于表面，把做事当成修炼，带着人中的观念执着修炼而不自知，这样的人的确很难从复杂的表象中看到背后的实质。一些大法弟子也因此对法产生怀疑，从而掉队甚至不修了，非常可惜。这时师父的法难关键时刻看人心两篇经文相继出来，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法难当前，弟子一定要走出去护法，让美国人民了解这场跨国迫害的真相，破除邪恶的谎言，救度美国的众生。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但慈悲的师尊还在延长最后的期限，给我们机会弥补。我深知这最后时间的延长来之不易，除了已经在做的网络讲真相外，我开始考虑怎么走出去，有效地向美国社会普通民众直接讲清真相。今年6月份，我向工作单位请了一周的假，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了真相资料和展板，和家人同修沿着美东地区的几个主要城市，沿途在公众场合讲真相，包括城市中心的热闹街区、常春藤大学门口、地铁站、标志性建筑等地。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有缘人，也得到了许多正面反馈。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悟到了就要去做，正舍法是自己的事，不要靠，不要等。我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通过法理交流和同修之间的相互带动，越来越多的同修面对这场中共跨国迫害，理顺了思路，悟到了时间的紧迫，走出来参与到各个讲真相项目中，包括网络及社交平台讲真相，到政府讲真相， 在街头发真相资料，去商家派发特刊等等。有一天，我想是师父的点化，家人同修突然提到我们应该给教堂送真相资料，顺便给宗教界人士讲迫害真相。美国有2.35亿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 84.5%， 其中相当一部分隶属于全国各地遍布的大大小小的教堂。这些有着宗教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众生，是直接面对面讲真相的理想人群，是师父要救的主流人群，神运的潜在观众。现在已经是正法的最后阶段了，这时候不接触这些人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我和家人同修，每个周末礼拜日抽出早晨到中午的时间，挨个拜访我所在地区的教堂，趁着牧师布道的间隙空档，找到牧师向他们讲述中共在美国本土利用媒体、社交媒体和法律系统发动的对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这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国之本，最终影响到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和言论自由。我向他们介绍神运是什么，神运的使命是什么，介绍中共之前的传统中国，中国国内的宗教迫害，包括对基督教的迫害。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那些曾经去过中国传教的牧师们更是有着强烈的共鸣，抓住我聊起来没完。我想他们跟中国的这层缘分也是前世生命中定下的。不止一个牧师说，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我传递给他们的信息表示非常理解和认同。需要提到的是，由于宗教场所的敏感性，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不带有强烈的弘法目的，我不是来传道的，是来讲真相的，所以我带着包容、尊重和谦卑的心，以普世价值和基本人权入手，找到双方共同的基点，就可以把话题展开，致使整个谈话轻松自如。人类有着共通的善良，这在宗教人士中特别突出，我们就是要把这善的一面激发出来，从而让人们认同大法。针对给宗教人士讲真相，师父有以下讲法。有的因为要去讲真相，但是弘法就不要特意的针对宗教去做，我这个当师父的都没做，因为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现在是针对普遍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讲真相。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很多时候牧师会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向我宣传基督教的教义，我也不去争，认真地听他们说，友善地告诉他们我是修炼大法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仅此而已。但我也强调，虽然我不是基督徒，我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慈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的信众受难，是个伟大的神。人类的正信能帮助人拒绝现实中魔鬼的种种诱惑。他们听了很高兴，也乐于接受有关神运遭到中共跨国迫害的特刊。有些牧师告诉我，他会帮我把特刊发给教友，或直接让我把特刊放在教堂大厅的桌子上，让教友们自己拿。更多的则是保证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并向教友们提及这场宗教迫害和提醒他们注意中共在美国的渗透。在一个教堂，牧师甚至让我们在礼拜仪式后站在门口，直接给教友们发资料。还有一个牧师听完了我的介绍，坚持要当着我的面为法轮功学员做祷告，请求上帝尽快结束中共的迫害。他祷告得很认真，虽然他对法的认识有限，但我从他的反应里看到了他的善良， 这让我非常感动。在每次结束谈话时，我都不忘提醒牧师一定要去看神韵，他们都表示会记在心里，并向教友们推荐。我深深地感到大法的容量是何等之大，我们只有把自己完全融于法中，法的亲和力才能在救人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慈悲能容天地春，选自红岩二法正乾坤。虽然离明年的神韵还有好几个月，但通过讲神韵真相，我们也在提前推广神韵。同时，我之所以选定神韵特刊作为教堂讲真相的资料，是因为这是一份严肃的调查报告，内容详实客观，有很强的可信度，不会给人以意识形态宣传的印象，对美国的任何宗教团体都有参考性，完全可以作为牧师了解中共在美国进行跨国渗透、宗教迫害的第一手资料。牧师基本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对这些宗教迫害的话题普遍很感兴趣，也比一般人更了解情况。我和家人去教堂讲真相的经历，就好比云游画园一般，到处碰到有缘人，不仅牧师，几乎个个对我们友好，连教徒们都看着我们觉得亲切。有几个不认识的女教友见到我，就给我个大拥抱，那个熟悉劲儿，好像我跟他们认识很久了，弄得我莫名其妙。这时我就见缝插针，给他们讲真相，介绍神韵。事后想想，一定是前世结下的缘分。我一定曾经答应过，这事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他们。其实当我们的救人心愿很强烈的时候，那些观念、怕心和顾虑就会被慈悲和正念所替代。当我们的神性占主导的时候，师父就会加持我们完成救人的使命。这本来就不是人能干得了的。作为大法弟子，正是大法和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生命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接触到大法的信息，给他们一个能够得到大法师父救度的机缘。如果他们有缘，师父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安排这些生命得救，比如去看神韵演出或其他机缘。这些宗教中的人们在千万年的轮回中等待着大法的最后救赎和生命的最终回归，大法弟子一定不能辜负了他们。以上是我的心得，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名利，善待每一位顾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有一次，有位顾客对我儿子说：“你妈的胸怀真大。”儿子说：“谁能有俺妈的胸怀？一般人做不到。”听后，我心里想，是大法改变了我，使我宽容大度，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难忍之事。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31岁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修炼后，我身心受益，道德提升，多年的顽固疾病不翼而飞。我的职业是美发行业，工作中我兢兢业业，从不糊弄，精益求精，与同行们不争不斗，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适当优惠，收一半价钱， 逢年过节从不涨价，我善心对待每一位顾客，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这些年来，四面八方的顾客来我店，有的人是闻名而来，来我这里的人有农民、学生、老师、厂矿企业领导、工人、医护人士等等，他们来与我结缘。我每天虽然苦点、累点，但我心里是甜的。我也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店里是我救度众生的好场所。一，处处为别人着想，修出为他的生命。我从21岁开始干美发行业，至今干了36年了。修炼大法使我修心向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受到了顾客们的信赖。有一位大姐60来岁，她疾病缠身，丧偶多年，一个人生活非常困难。近几年，大姐来我店美发，我非常同情她，从没收过她一分钱。他姐姐来我店美发时，夸我是最善良的好人。有的顾客说，我就愿意到你店来，因为你善良，你和一般人不一样。生活中有解不开的心结和苦恼，都愿意对我诉说。我就用大法师父讲的法理开导他们，使他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走向了光明。一位在银行退休男士的父亲被病折磨得不能自理，在家人的邀请下，我登门去给老人理发，我不求回报，一分钱也没收。这位男士和他的家人很受感动，他问我为什么不收钱，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善积德是做人的美德。我给他讲述了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神奇故事，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大法深受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我背诵了师父红吟中的几首诗词，他听后很震撼。我告诉他，现在是上天给人选择摆放位置的时候，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抹去受的印记，不与邪党站队，就能走向未来。我告诉他，大法师父说，打压中不作声的不救度，助纣为虐诋毁者已在淘汰中。慈悲是神的天性，创世主要再给人一次选择，为了众生能得救，我要顶着迫害换回你的生命。选自红吟寺，再一次选择。师父的法句句打动了他的心，他的目光中露出对师父的敬佩和尊敬。他说，这些话我从来都没听过，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这个生命得救了。临走时，他热情地与我道别，我心里暗暗地为他高兴。生活中这样的实例很多，我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修善的，要为别人着想。二，平衡好家庭，善待家人。现在我57岁了，是五口之家，丈夫、儿子、儿媳、孙子，今生他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家人，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儿子与我一同在美发店美发已有十年多了，他从小到大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娶了媳妇之后，儿子的脾气变得火爆，一不顺心就发脾气。儿媳妇自从进了家门，家务活很少干，物质利益也看得很重。我就想，儿子是我的亲人，儿媳不也是我的亲人吗？都是一家人了，何必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呢？我是修炼人，处理好家庭，善待家人，也是我修炼中的一部分。师父在《红吟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记住师父的法，要求自己精进实修。我跟丈夫商量， 我们达成了共识，店里的一切经济来源，掌管各种发型的价码由儿子负责，这样我的心也轻松了，家里也多云转晴，阳光灿烂了，儿子儿媳每天笑脸相迎，家里一片祥和。五岁的小孙子聪明活泼可爱，时常在师父的法像前磕头说，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我把吃苦当成乐，家务活我全包了，洗衣做饭洗碗打扫室内外卫生，送孙子去幼儿园，早晚接送。生活中我对家人无怨无恨，在我的影响下，儿媳也不懒惰了，变勤快了，在外面打工赚钱了。儿子儿媳又买了一栋上下层170平的楼房，如今店里的生意红红火火。我在辛苦的环境中修炼，每天乐呵呵的，我走路生风，轻盈自在，干起活来像年轻人似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修心性又修命，我从没觉得自己老了。顾客们时常羡慕我能干，说我的手像30岁似的，非常灵巧，面容也非常年轻，像40岁。全家人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时常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播放的《易师恩》神传文化节目，让儿子儿媳也时常听，让他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和古人的善良。有时儿子嘱咐孙子，你就跟你奶奶学。有时我在店里给众生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有的名字我不会写，就用拼音代替，回家后只要打声招呼，全家人都会帮我写。法轮大法给我全家人带来了幸福美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孝敬老人的实修中身体向年轻转化，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日。我是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我才30多岁，满身是病，人家都说我像40-50岁。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脑震荡后遗症、各种神经痛等疾病，到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活得又苦又累，很迷茫。一天我婆婆与我丈夫告诉我说，邻居家谁谁练法轮功了，什么什么病都好了。我当时听到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吃完饭之后，我就去我叫舅妈的一个同修家。舅妈放师父讲法录音给我听，听完之后我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走路一身轻，非常舒服的感觉。喜得法轮大法后，师父为我承受了如山的罪业，我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自愈，20多年来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身体棒棒的，走路生风，干起事来和年轻人一样，每天干多少活也不累，第一次感受到没有病的滋味。亲朋好友、邻居都说我年轻了，感谢师父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下面是我在家庭生活中孝敬老人的修炼体会。我公婆家里有姐弟六人，丈夫排行老二，家里老人很喜欢他。1990年腊月的一天，公公因肺癌突然去世，
过了两年，婆婆就来我家了。公公在去世前定好的，儿女每年都要给母亲240元养老钱。但是丈夫的兄弟姐妹都不愿给，每年都得婆婆亲自去要。这时我想，就当婆婆只生了我丈夫一个儿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后悔。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就和丈夫商量，我俩决定让老人到我家来养老。我和婆婆朝夕相处，难免有时心情也会受到干扰。开始的时候，我的人心就不断的翻腾，心里很难受。可是修炼人有一个法宝，就是难受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该修的地方了，向内找自己，准能找到那个障碍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心。通过不断学法，针对自己这颗心，大法法理就能显现出来，瞬间就能突破。心性提高了，心胸宽敞了，一切都变好了。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当我们一起外出时，有些不认识的老人常问婆婆，这是你闺女啊？婆婆总是自豪地说，不是，是我儿媳妇。几年后，婆婆的身体也不太好了，得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很长时间大便不能控制，常常不知不觉拉在床上、被褥上、裤裆里、地上，或是把厕所里弄得很脏。每当婆婆把衣物弄脏时，我也没有责备她，还宽她的心，细心地照顾老人。那时给老人抠大便、洗大便弄脏的衣物和被褥，是让我很难受的事情。刚开始我无法控制作呕的声音，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发现那是一颗怕脏的心在作怪。我认识到真正的脏不在外面，而是在内心，把那个怕脏的心去掉了，就没有事了。此后我的心和婆婆时时相通的，没有任何隔阂。后来我丈夫在2017年因病去世，这对婆婆的打击太大了，她精神状态急转直下。那时有人跟我说，那意思是把老人送到别的儿子家。我想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们的做人标准就是真善忍，这可不是一句好听的空话，那是遇到问题时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实实在在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我的慈悲心一下子出来了，把我心中的怕吃苦、怕吃亏的心融化了，没有了兄弟妯娌之间的赡养老人的得失计较。回顾走过的路，我感慨万千。以前人家说我30多岁像40-50岁，我现在快70了，像年轻人一样健康，头发变黑，走路生风，每天干多少活都不累。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人生准则，更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我都胸怀无限的希望，因为我修的是最正的大法，我有最正的师父。我遇到天大的事都想得开，遇到生气的事情不生气，我的形象就是正实法，展现大法的美好。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之中，我活得阳光快乐。在修炼的路上，我知道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尽自己所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勇猛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